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20年2月3日，星期一，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日表示，与以往危机相比，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处理更加透明，但北京尚未接受美国提出的愿派专家前往中国的帮助。奥布莱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透明度肯定比以往遇到的任何危机都要高，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他指出，美国提出派疾病控制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健康专业人员前往中国，但是我们还没有收到中方的回复，但我们准备继续与他们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表示，美国愿向中国提供一切必要帮助，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他在推特上写道，我们正在就这种病毒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美国境内报道的病例很少，但也被大力监视。我们已向中国和习主席表示愿意提供任何必要帮助，因为我们的专家非常优秀。另一方面，中国股市2月3日新春开盘，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包括上证指数、深证成指、沪深300、创业板四大指数全面跳空，重挫超过8个百分点。上证指数以2716.7点开出，立刻重挫256.83点，深证成指也直接回测9706.58点，沪深三百开盘跌落到3693.91点，创业板开盘也回测1769.16点。不过，在中国人民银行释出1.2万亿救市之后，加上当局禁止放空股票稳盘下，各指数开低之后，跌幅没有再进一步的扩大。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健康委2月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武汉肺炎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61人，超过2003年 SARS 的349人死亡。此外，目前累计的确诊病例是17205例，更是 SARS 的3倍之多。萨斯疫情出现在2002年11月到2003年9月，当时在全球的病例总数为8096例，共774人死亡。引起武汉肺炎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与萨斯病毒相似，两次疫情都源于中国，因此常被拿来比较。目前武汉肺炎累计出院病例是475例。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为189583人，总共有15270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台湾总统蔡英文2月3日接见欧洲在台商务协会理事长尹荣时表示，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民航组织这些进行全球防疫工作的联合国重要单位，仍然以政治因素将台湾排除在防疫体系之外。蔡英文再度呼吁，联合国相关机构应该正视全体台湾人民的健康权益。防疫是全球性事务，尤其台湾在这次防疫威胁的前线，更不应该让防疫出现破口。蔡英文还指出，目前武汉疫情对全球产生很大影响，台湾会密切观察这次疫情对台湾总体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并做出相应措施。针对欧盟表达支持台湾被纳入WHO， 蔡英文除了表示感谢，也强调台湾绝对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全球防疫当中贡献国际社会。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传播，美国政府在1月31号宣布一系列临时措施，已经在星期天下午美东时间5点钟生效。这些措施包括来自中国返美的美国公民实行隔离，并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首先是第一课。在这一课中，我们复习了过去同一些嘉宾进行访谈的录音。我们首先请听众通过下面的录音和我们的老师 Max 一起回想这位嘉宾是谁。
Okay, Max,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from one of our past shows. Who is the guest? He's talking about his vacation last summer.
My friend Tony and I went to Santa Fe.
Santa Fe?
Yes, Santa Fe, New Mexico.
Where did you stay? Where did you stay in Santa Fe?
We stayed in a small hotel.
What did you do in the evening?
We went out to dinner. We ate in a lot of wonderful restaurants.And one night, we went to the opera.
Okay, so they went to Santa Fe and they stayed in a small hotel. They, went out to dinner in the evening. And one night, they went to the opera. I think I know who it is, but I'd like to hear a little more.
Sure. Let's listen to our guest talk about his work history. When did you become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n 1972.In 1972, I got a job at a small magazine in Denver. I worked there for, about 12 years until 1984.
Yes, now I know. He's a photographer. It's Simon. Simon Tompkins.
That's right. Simon is a photographer. He lives in Boston now, and he teaches photography at a small colleg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en we'll talk with Simon by phone.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Simon is a photographer. He teaches at a small college near Boston. In 1972, he got a job as a photographer for a small magazine. He worked there for 12 years.
在听过了我们同嘉宾 Simon Tompkins 的访谈以后，我们的老师 Kathy 给 Simon 打电话进行了交谈。
Now let's talk to Simon. We're going to call him at his home in Boston. Hello, Simon.
Yes?
This is Kathy at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Program.
Oh,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And you?
Oh, just fine.
What are you doing?
Oh, Tony and I were watching television, and now I'm cooking dinner.
What were you watching?
Oh, nothing much. We were watching a baseball game, but it was boring, so we turned it off.
What's for dinner?
Oh, just hamburgers, nothing fancy. Hamburgers and a salad.
Well, enjoy your evening.
Thanks. It's been nice talking to you.
Goodbye.
Bye now.
接下来我们问大家几个问题。
What was Simon doing earlier in the evening? He was watching television. Was he watching a football game? No, he was watching a baseball game. What's he doing now? He's cooking dinner.
我们还复习了和另一位嘉宾的访谈录音。
Now let's listen to a recording of another guest. Listen carefully, Max. Who is i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Do you have any plans?
Yes, I do. I'm going to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What's happening in Philadelphia?
A friend of mine is going to be in a play.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before the play?
We're going to eat dinner at a small restaurant near the theater.
Okay, let's see. She had plans to go to Philadelphia. One of her friends was going to be in a play.
Yes.
And she was going to have dinner before the play. Well, I know someone who is interested in drama. She's studying drama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 Could I hear some more?
Okay, let's listen. How are things going?
Well, I'm going to be in a radio play next month.
A radio play?
Yes, we're going to perform it on our university radio station.
I know now. It's Pat Miller.
Right, it's Pat Miller. She's a dram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We'll call her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y was Pat going to Philadelphia? She was going to see a play. What was she going to do before the play? She was going to have dinner at a small restaurant.
现在 Kathy 要给 Pat 打电话。
Okay, now I'm going to call Pat.
Hello?
Hello, is this Pat?
Yes, this is.
This is K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Oh,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How was the radio play? Did it go well?
Oh, yes. It was a great success.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next week we're going to do one of Shakespeare's plays.We're going to perform on campus. We were going to perform outdoors in front of the library, but they say it's going to rain all next week. So we're going to perform indoors in a small theater.
When are the performances?
They're going to be on Thursday, Friday, and Saturday nights. I'll send you tickets if you'd like.
Oh, I'd love that. If you send 2 tickets, I'll see if Max can come too.
Oh,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Let's get together after the performance.
Okay. Well,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Same here. See you soon.
Okay. Bye-bye.
Bye.
下面我们问几个问题。
What play is she working on now? She's working on a play by Shakespeare. Are they going to perform the play outdoors or indoors? They were going to perform outdoors,But they think it's going to rain, so they're going to perform indoors. When will the performances be? They'll be on Thursday, Friday, and Saturday nights.
本星期的第二课，我们继续通过回顾过去同一些嘉宾进行访谈的录音，复习过去所学课程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听了和第一位嘉宾的采访录音，让大家猜他是谁。
Okay, Max,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Which guest is it? Let's listen. Did your kids enjoy their visit to the museum?
Oh, yes, they saw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What did they like best?
They liked the dinosaurs best.
Well, Max, who is it?
Let's see. She took her children to a museum.
Yes, she has 2 children.
Can I hear some more?
Yes.Let's listen to our guest answer the question, why did the dinosaurs die?
Well, some dinosaurs died from the cold. Other dinosaurs died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Why didn't they have enough to eat?
You see, most dinosaurs ate plants. Plants need heat and light. When the earth became cold and dark, many plants died. And when the plants died, the dinosaurs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and they died.
She knows a lot about dinosaurs. Is she a scientist?
No, she isn't. She works in a law firm.
A law firm? Can I hear some more? Something about her personal life.
Okay, let's listen to her talking about cooking.
Good.
Who does most of the cooking at your house?
I do. My husband does the shopping, and I do most of the cooking. As you know, I'm blind, so it's not easy for me to do the shopping.But I'm a very good cook.
Oh, it's Denise. Denise Collins. She likes to cook. She works in a law firm and she's blind.
Yes, it's Denise Collins. After our break, we'll call her at home.
Great.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听说练习。
Why did the dinosaurs die?
Some dinosaurs died from the cold. Others died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enough to eat.
Kathy 给 Denise Collins 打电话。
Now let's call Denise.
Great.
Hello?
Hello, Denise. This is Kathy. K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Kathy, how nice to hear from you.
How are you?
Not bad, but my daughter Kristen isn't feeling well.
Oh, that's too bad. What's the matter?
Oh, she has a bad cold, so she stayed home from school today.
Did you go to work?
Yes, I did, but my husband stayed home with Kristen.
Well, I hope she feels better soon.
Thanks, Kathy.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Same here. Take care.
Goodbye.
Bye.
接着我们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o isn't feeling well? Denise's daughter, Kristen, isn't feeling well. What's the matter? She has a cold. Did Kristen stay home from school today? Yes, she did. Did Denise stay home from work today? No, she didn't, but her husband did.
下面我们复习同另一位采访嘉宾访谈的录音。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guest.
Okay.
I ride my bike to work.
Really?
Yes, it's much cheaper than driving a car, and it's faster than taking the bus. It's great exercise too, and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Okay.He rides his bike to work. He thinks it's cheaper, faster, and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Can I ask, what city does he live in?
He lives in San Francisco.
Oh, I think I know who it is. Can I hear some more?
Sure. Let's listen to him talk about his childhood. What was it like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Well, Atlanta is a great city.And for an African-American family like ours, it was a great city to grow up i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Yes, he grew up in Atlanta. H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His family is African-American. It's Mike. Mike Johnson.
Yes, it's Mike Johnson.Call him at his offic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听说练习。
Mike grew up in Atlanta. H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His family was African American.
下面我们要打电话给 Mike Johnson.
Okay, now I'm going to call Mike.
Hello, Stagecoach Bank.
Can I please speak to Mike Johnson in the loans department?
Yes, one moment, please.
Loans department, Mike Johnson speaking.
Hello, Mike.
Yes?
This is K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Sorry to bother you at work.
Oh, no problem.I was just reading my email. I wasn't with a customer. What can I do for you?
Well, I'm just calling to say hi. We were listening to recordings from your visits to our show, and we wanted to know how you were doing.
Well, I'm doing fine. Work is going well, and this weekend I'm going on a long bike ride with some friends.
Well, I won't keep you. Have fun this weekend.
Thanks. Nice talking with you.
Same here. Bye now.
Bye.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at was Mike doing? He was reading his email. How's he doing? He's doing fine. How's his work going? It's going well. What's he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He's going on a long bike ride with some friends.
本星期的第三课是今天的重点，通过采访我们这个节目的 Max Wilson 老师，复习我们过去学习的一些表达方式。
Our guest today is Max. Okay, let's begin with some basic information. We all know your first name, Max. What's your last name? What's your family name?
Wilson. My full name is Max Wilson.
Where were you born, Max?
I was born in Portland, Portland, Oregon.
Did you grow up in Portland?
Yes, I did.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I went to high school in Portland, and then I went to college in San Francisco.
Do your parents still live in Portland?
Yes, they do, but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moving. They don't like the weather in Portland.
It rains a lot in Portland, doesn't it?
Yes, it does. My parents want to move somewhere warm and sunny.
You live in Washington, D.C. now, don't you?
Yes, I do. I moved here with my family from San Francisco. I moved here last year.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Max.
Well, my wife's name is Karen, and our son's name is John.
How old is John?
He's 8 years old.
And what does your wife do? What does Karen do?
She's a computer programmer. She works for a small computer company in Maryland.
Does she like her job?
Yes, she likes it very much.
Oka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And then we'll ask Max some more questions.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Max was born in Portland, Oregon. He grew up in Portland. He went to college in San Francisco.Last year, Max moved to Washington, D.C. His son John is 8 years old. His wife Karen is a computer programmer. She works for a small computer company.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Max 老师。
We're back with our special guest, Max Wilson. Max, let's talk a bit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How does your day usually begin?
Let's see. I usually get up around 6:30 or so. I eat breakfast and read the paper. And I help John get ready for school.
Do you drive John to school?
Not usually.Usually Karen drives John to school, and I pick him up in the afternoon. But today...
What happened today?
Well, Karen is out of town, so I had to drive John to school. I got up earlier than usual, at 6:15. John was already awake. While John was getting dressed, I took a shower and I had a cup of coffee.
Did you eat breakfast?
Yes, I did. John and I ate breakfast together.
Our guest is Max Wilson.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听说练习。
What time does Max usually get up? He usually gets up around 6:30. What time did he get up this morning? He got up at 6:15. Does he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he does. He usually eats breakfast and reads the paper. Did he eat breakfast this morning? Yes, he did. He and John had breakfast together. Who usually drives John to school? Karen usually drives John to school. Who drove John to school this morning? Max did. He drove John to school because Karen is out of town.
Max 介绍了他的工作经历。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ax Wilson.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history. What were you doing in San Francisco before you moved to Washington?
I was working for a radio station.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what did you do?
I was a businessman. I worked for a computer company in San Jose, south of San Francisco. That's where I met my wife, Karen.
How did you like your work?
Well, I liked some parts of it. I enjoyed talking to customers, and the salary was very good.
What didn't you like about the job?
I had to make a lot of business trips, so I was away from home quite a bit. I missed my wife and family. I decided to look for a different job, a job where I didn't have to travel.
What kind of job did you look for?
Well,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at the college radio station. I liked that job a lot, and I was pretty good at it. So I applied for a job at a radio station in San Francisco, and I got the job.
Our guest is Max Wil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at were you doing? What were you doing in San Francisco? What were you doing in San Francisco before you moved to Washington?
I was working. I was working for a radio station.I was working for a radio station in San Francisco.
这一节我们结束对 Max 老师的采访。
We're talking with our special guest, Max Wilson. Max, you traveled a lot when you were a businessman.
Yes.
Did you go to foreign countries, or did you mostly stay in the U.S.?
Most of my travel wa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 sometimes went to foreign countries.
Do you speak another language? Another language besides English?
Well, I speak a little French. I studied French i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But when I travel, I speak English most of the time. Today, English is the most important language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f you want to work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ou need to study English.
That's certainly true.I hope that our radio show, New Dynamic English, will help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I hope so, too.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today, Max.
Thank you, Kathy. I really enjoyed it.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这星期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同时，新动态英语广播课程到此也全部播讲完毕了。谢谢诸位收听，请各位听众从明天起在同一时间收听商务通英语。
Well, our time is up.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New Dynamic English.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传播， 美国政府在1月31号宣布一系列临时措施，已经在星期天下午美东时间5点生效。这些措施包括对来自中国返美的美国公民实行隔离，并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在这些临时措施生效的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了针对航空公司和旅客的新规定。国土安全部规定，凡是在星期天下午5点之后抵达美国的，曾经在14天之内前往中国的美国公民，必须要飞抵指定的11个美国机场之一。美国政府将在这些机场部署更多的公共卫生资源，对旅客进行强化监测。国土安全部的规定再次强调，凡是在14天之内去过中国湖北省的美国公民，回到美国后要进行14天的强制隔离。在14天内去过中国其他地方的美国公民要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美国暂时禁止在过去14天内去过中国大陆的外国公民入境，唯有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例外。另一方面，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日表示，与以往危机相比，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处理更加透明，但北京尚未接受美国提出愿派专家前往中国的帮助。奥布莱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透明度肯定比以往遇到的任何危机都要高，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他指出，美国提出派疾病控制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健康专业人员前往中国，但是我们还没有收到中方的答复，但我们准备继续与他们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表示，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一切必要帮助，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他在推特中写道，我们正在就这种病毒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美国境内报道的病例很少，但被大力监视。我们已向中国的习主席表示愿意提供任何必要帮助。我们的专家非常优秀。另一方面，中国股市2月3日新春后开盘，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包括上证指数、深证成指、沪深300、创业板四大指数全部跳空，重挫超过8%。上证指数以2716.7点开出，立刻重挫259.83点，深证成指也直接回测9706.58点，沪深300开盘跌落到3693.91点，创业板开盘也回测1769.16点。不过，在中国人民银行释出1.2万亿救市之后，加上当局禁止放空股票稳盘下，各指数开低之后，跌幅没有再进一步的扩大。中国国家健康委2月3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武汉肺炎疫情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61人，超过2003年 SARS 的349人死亡。此外，目前累计的确诊病例是17205例，更是 SARS 的3倍之多。SARS 疫情出现于2002年11月到2003年9月，当时在全球的病例总数为8096例，共有774人死亡。引起武汉肺炎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与 SARS 病毒相似，两次疫情都源于中国，因此常被拿来比较。目前武汉肺炎累计痊愈出院的是475例，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189,583人，共有152,70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2月3日接见欧洲在台商务协会理事长尹荣时表示，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民航组织这些进行全球防疫工作的联合国重要单位仍然以政治因素将台湾排除在防疫体系之外。蔡英文再度呼吁联合国相关机构应该正视全体台湾人民的健康权益，防疫是全球性事务，尤其台湾就是在这次疫情威胁的前线，更不应该让防疫出现破口。蔡英文还指出，目前武汉疫情对全球影响非常大，台湾会密切关注这次疫情对台湾总体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并做出相应措施。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月2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出任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有些出人意料。习近平执政以来，通过组长治国体制垄断权力，几乎兼任了所有重要小组的组长。目前武汉肺炎疫情举世关注，成为中国人最大的政治。那么习近平顺理成章应该站在第一线出任这个最重要的组长，未料这一次习近平突然放权，李克强终于有机会当了一次组长。那么中共各级政府瞒报疫情引发民怨，武汉病毒能否打破习近平的权力垄断？意识形态官员占据领导小组的重要职位，中共意在防疫还是重在维稳？李克强宣布要对缓报、瞒报、漏报的严肃追责，那么问题根源呢，是在于官员的素质和能力，还是在于中国威权政治的体制？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这个前香港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的这个病例数量迅速攀升，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第一手信息，或者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另外呢，也欢迎分享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将与您联络。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节目的讨论。李克强呢，他终于当了一次组长。按理说，李克强作为国务院总理，他政府的这个具体事务呢，是他的本职工作。我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可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一次李克强出任应对这个叫新型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这个组长，很多中国人、国际社会都感到有些意外，这是为什么？
很简单，因为经过18大、19大两次党大会以来，那个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那个思想啊，写进了党章，写进了宪法，而且来讲呢，还这个被那个人大委员长啊栗战书称之为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啊，捧到这样高的地位。另外来讲呢，在这个以往应该由国务院总理来兼任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啊，外事工作小组的组长啊，这些呢全部一概都由习近平来去兼任。所以这次突然间这个防疫领导小组由这个李克强来担任来讲呢，就是的确是引起很多人的意外。
好的，
那个如果说这个叫这个我们对这个事情里头觉得叫做打破习近平那个他的这个威权体制的话，那都未免过于乐观了。因为1月25号年初一的时候成立这个中央防疫领导小组，组长虽然确定为李克强，但是当天所发表的会议公报并没有说明小组组长是李克强，这是其一。第二，尤其是1月28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时候呢，他却是强调这个防疫工作是我亲自领导、亲自部署，讲了两个亲自亲自。所以呢，可想而知来讲呢，李克强这个防疫领导小组的组长啊，那只不过是由于在这个 1月23号上午10点，武汉实行那个封城，而封城之前已经有500万武汉的市民了，跑到全国各地以及海外，这样的那个疫情的爆发，那个扩散，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那个状况，啊，你看到了今天，包括西藏在内啊，都已经列为这个突发公共卫生事务啊一级的这个应付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美国哈佛大学的这个这个传染病的这个专家形容这次武汉肺炎呢、啊，这个瘟疫是越合集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堪比啊上个世纪初的西班牙的那个瘟疫，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习近平他看到事情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要采取极端的封城的那个手段，那往后疫情的发展怎么样呢？谁也那个说不上，所以呢，这个小组组长啊，让李克强来当。
好的。
那么李克强来当，如果是这个疫情控制好的话，功劳当然是归于中共中央的总书记那个习近平这个核心。但是如果处理的不好的时候，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李克强来担当。
嗯，
所以这格局是明摆着的。
好的。那么在党领导一切这个原则下，架空总理的例子呢不胜枚举。最新的报道呢，可能是定于2020年4月举行的第9次中国中东欧峰会。据香港媒体报道呢，这次年度峰会一改过去8年一直由中国总理主持的惯例，将由习近平代替李克强主持。习近平届时呢还将发表主旨演讲。我来请教纽约的王军涛博士，有人说呢，说习近平集权体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小组治国这过程实现的，那您怎么看这种威权体制？
对，我觉得这个看法呢，实际上不太片面，是比较片面的。我先说一下呢，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呢，不是威权体制。
嗯，
实际上中共的80年代改革是有点向威权体制方向发展。
嗯，
实际上习近平现在这个体制是集权体制。威权体制和集权体制最大区别就在于，在威权体制下面呢，虽然呢党或者领袖呢控制国家机器，但是呢，这个社会的自组织是存在的。比如像在南欧、南美，还有在这个东亚，当时威权时代的时候，像工会呀，还有像甚至司法呀，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还有像这个宗教啊等等，这些都是独立的。而集权体制就是把这些政权消灭掉了。那么历史上呢，集权体制呢是有两种，他们一般来说呢，政治领导呢是通过国家来治理这个，来控制整个的社会，党啊国家来控制社会。但是呢，这个他怎么控制国家呢？它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在这个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它就是他自己通过直接控制国家党政机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像通过意识形态的狂热煽动民众，他成为民粹的领袖，然后通过一定的选举的民意的表达方式来控制国家机器。比如像伊朗，就是在这个伊斯兰世界；还有就是像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习近平呢很有意思，就是他呢既不是斯大林时代，也不是像毛泽东的或者霍梅尼这样的，他因为呢走斯大林这个路呢，他实际上是对这个国家机器和党政机器很不放心，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反腐和扫黑就是要整这些人。另一方面呢，走毛泽东这个和霍梅尼这个呢，他没有信心，因为直接他想做民粹主义领袖，他怕这些运动把他给推翻，所以他通过小组。那么回过头说呢，我觉得他的小组并不是为了治国，治国还是党政机器在治，他用小组在控制这些党政机器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安全，所以他就会搞，这是一个历史上最坏的一个集权体制。就是其实这场瘟疫跟这个体制有关系，就是说他让他出于政治需要，为了他的自己的执政的独裁安全的需要，他常常妨碍和干扰党国机器运作，他就不像斯大林时代，党国机器就是他的治理机器里，他的独裁体制一部分。但是实际上，习近平因为不相信这个机器，所以很多方面对他们进行束手束脚，这样导致了很多的实际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嗯，好的。那么王军涛先生的王军涛博士的意思就是说，威权政治还有点不够，习近平应该是集权政治。那么我来请教刘先生啊，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突然分权，把这小组组长让出来了。您刚才提到这个原因，为什么？那您认为这是不是习近平打算？有人认为呢，在这个 肺炎疫情的这个压力下，习近平打算分权了，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暂时看不出他有分权的那个意向。
嗯，
为什么呢？让那个李克强来当那个防疫小组的组长呢？这样我们不能孤立看这个问题。最近这一两年来，你说中美关系啊搞成这个贸易战，国内经济里头呢就那个这个就出现了外资产业链撤离潮啊，企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债务爆煲潮，地方那个政府啊财税失血潮，通货膨胀潮，这个也是这个交出那个成绩单是一塌糊涂啊。香港问题来讲呢，闹出个逃犯条例的修订啊，引来了这个香港开埠以来前所未有的浩劫。啊，你讲的对台工作来讲呢，这个让那个蔡英文啊，这个在前年九合一那个选举惨败之后，居然来个咸鱼翻身啊，拿到817万票来高票那个当选那个连任。所以那无论是内地的经济工作的中美关系那个对港政策对台政策都遭遇了重大的挫折。
嗯，
而现在这个又飞出了黑天鹅，这个武汉那个肺炎的事件他来讲呢，就是说按照专家那个统计，可能在2月4号到2月8号这个高峰期时间来讲呢，可能他的这个受感染的人数啊高达25万人以上。它的毒性去到，如果以最高4.0来讲呢，它可以去到3.8，而且传播扩散传染的那个威力啊高出那个沙士那个是7倍多。那么这种在严峻的情况底下，在那个1月23号采取了空前的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封城来对付这个武汉市。但是问题在那个23号上午10点封城以前了，已经跑掉了500万人到全国各地啊，已经跑到9万。那么这样的一种事态的发展了，这也完全是预料不到的那种严重性、严重效果。所以这种情况底下来讲呢，谁啊都没有把握那个疫情能否啊这个把它控制。再者，如果在这个严峻的这个事件当中来讲呢，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采取这个撤侨了行动，然后再来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再也这个在严峻的事实面前顶不住了啊，把它列为国际的这个突发的这个公共卫生事件。那么这一下子啊，中国的对外的贸易也好，对外的这个交流也好，对外的往来也好了，会受到比中美贸易战更加沉重的打击，这是完全这个效果非常严重的。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讲呢，让李克强出来当这个小组的组长啊，变成避免了在这个中美关系啊、对台啊、对港啊、国内经济里头，这已经是这个一笔烂账的情况底下，再搞多一个那个大的黑洞啊，可那个习近平他的统治权威、他的核心地位就会受到冲击。
嗯，
所以呢，让李克强去顶一阵子，那么变成了什么呢？他还是强调他是亲自领导、亲自部署。
是的。
所以呢，如果李克强做到层级，那当然也是归功于那个习核心。
嗯，
而李克强本身已经在过去虚位化了几年之后啊，他本身也这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嗯，
你看到他到武汉一下飞机对媒体就讲，受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
是的。
啊，以前啊，朱镕基也好，温家宝也好，跑到救灾的现场的时候呢，都是说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怎么怎么样嘛。那么变成那种呢，李克强也怕到头来，如果处理得好啊，功高震主啊，
嗯，
那变成那种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也防范于未然嘛。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还会讨论到这些问题。刚才刘先生讲了很多，就是说呢，确实黑天鹅最近一段时间太多了，而且武汉飞出来的这只黑天鹅有点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所以啊，现在看到网上有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心灰意冷，习近平呢再也没有十九大以后那种雄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请教这个王博士，习近平有没有分权的意识呢？您看
我觉得不是，我其实跟这个普遍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习近平这次有点失控。就是说你可以看啊，就是这个回顾一下，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从各种迹象可以分析表明呢，中国的专业是到位的，比 SARS 到位的多。比如在去年12月31号就已经通知了世卫组织，1月7号就已经把样本和结构病毒的结构都交给了世卫组织，就说中国的这个专业组织是到位的。但是呢，这后来武汉市长透露情况也表明，他们是请示了，但是上面不让说，不让说是谁呢？其实就是习近平不让报。那么在1月20号到中国出现224个病例的时候呢，习近平和李克强开始公布他们的批示。但是在这之间，你可以注意到说，习近平多次指示，那就说在这之前的指示他不公布，说明就是他在控制这个东西。那么到了1月20号的时候呢，他觉得不能控制了，于是呢他发这个了。那么接着你看到1月21号之后，政法委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说呢，任何瞒报、漏报和这个缓报的要进行查处，政法委。那么接着1月24号，国务院呢罕见的，国务院办公厅单独发了一个东西，没有提习核心，没有提党，就说如果要是要举报有缓报、瞒报、漏报的，如果一旦举报，就国务院派员去督查，并且呢按规按法去查处，没有提这些就是党。那么这样就是说，我觉得实际上在这个民意和整个糜烂的这个情的压制下，实际上呢，习近平权力有些失控。那么其实习近平他执政以来他很少开常委会，这次在1月25号呢就开了常委会。我想呢，这个开常委会是常委底下压力的结果。那么成立这个小组之后，这个小组你可以看出来也没有提习核心，而且是在常委的领导下那么成立这个小组，要统一指挥、统一部署。接着呢，但是这个小组里头你注意到，实际上真正中国官场都知道，要想干活的话有两个：第一，从执行力最强的是军队，军队没有人在这个小组里。那么如果因为中国实际上很多人不了解，中国由于战略的这种这个需要，实际上主要的资源甚至包括气象、水文、国家的这种资，就是地缘的这种政资源的分布，都是在军队，在总参二部、三部那个地方。实际上军队不动呢，这个国家是没有办法应对一些事情。这就为什么在重大的救灾时候，总是军队要上去，而地方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个偏师，因为只有军队才能接触很多这些机密的东西，他们才能有足够的资讯。那么军队没有在，另一方面呢，就是让共产党干部要干活的，要管官帽子的机构要在。那我们可以，共产党管官帽的两大机构都不在里面，就是戴帽子的中组部和摘帽子的中纪委都不在里面。实际上，李克强临危受命的这个机构是个残疾机构，就从共产党干活角度来说。另一方面，就是刚才刘先生也提到了，接着习近平就说，他在他自己一直在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发出明确发出信息。现在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呢就是常委会的决定，1月25号常委会决定的李克强的这个司令部，另一个司令部就是他习近平上六一个司令部。你可以再看，在第一批进驻武汉的那个灾区的，当时是这个总后装备部的副部长。他呢也是兼纪委书记，带着450人接管3个大医院的病情的时候，其实他们其实还是想封锁病情消息的。他当时明确表示，他说呢，他是服从军委和习主席的领导，他根本就不管那个什么领导小组。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次实际上是习近平在常委会上有些失，在这之前和常委会上有些失控，现在他想把权力再重新夺回来。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好的，那么刚才这个王博士提出这个问题呢，很有意思，也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看报道，这个习近平确实才他在这个央视采访当中说，虽然啊，尽管他现在李克强当组长，但是他强调我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可是呢，这是在央视采访的时候。可是据报道呢，这个我们看到新华社的报道，新华社形成文字的报道呢，却没有提这样一句话。这是很多人认为这里边很蹊跷，也可能暴露一种迹象。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要看那个新华社的这个文字，来讲啊，他那个文稿啊，他只是强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这个领导下，这个防疫领导小组啊，就是会这个进行统一的指挥啊，统一的这个行动。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不是说那个新华社采访习近平，而是习近平会见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啊，谭德赛的时候，他的讲话的录音录影 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这个防疫工作啊，我一直是亲自领导亲自部署，
嗯，
所以同一个那个会见发出的新闻稿是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来讲呢是比较强调那个集体的领导，另外一个来讲呢，他这个习近平是强调自己的核心的那个地位啊，亲自领导亲自部署，所以呢就这里呢就令人觉得是扑朔迷离了。问题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出口转内销那个现场讲话，这个是到底是谁放出来的？那肯定来讲，头一个新华社的正式的通稿啊，应该是经过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那他也是这个防疫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由他来掌控舆论放出来的嘛。但是为什么会突然间又冒出一个现场那个录影录像那个录音那个强调习近平自己说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版本出来呢？
嗯，
那么可想而知，在这个问题上啊，党内这个分歧从一个场面两种的报道图啊，反映出来。
好的，
这是权力斗争的一种白热化。
好，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同一个事件，两个官媒，两种不同的报道。
所以我是觉得呢，在这个疫情的这个压力下的话，特别是老百姓在民怨鼎沸的时候呢，大家说实话呢，共产党领导高层发生分歧。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是研究政治转型的，实际上在威权和集权体制下的政治转型呢，一般都是发生大的治理失败，或者出现权力交接时候会发生高层出现分裂，会有转型的机遇。这个转型机遇就是说这个实际的控制力就削弱了。那么这个一般来讲呢，这种失败呢，就是军事战败、经济的崩溃，还有就是大的公共事件的灾难。其实前苏联的转型的原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是的。
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公开话就是说，以后不要再搞这种保密，搞到这个很多事情呢，这个不能够按照他的规律去处理，所以以后要公开化。以后，那么实际上习近平在他现在前一段的封锁，能导致了常委的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不满意，于是才有了1月25号的那个政治局的常委会。
嗯，
那个这个会议出来这个结果看，但是呢，习近平不太甘心，所以他还想挽回。所以我说呢，其实现在是呢，在这个像疫情的治理中有两个司令部，李克强这个人他软。他说实话，李克强胆小。就我跟李克强呢，实际上是过去我们是同学。这个人思想很犀利，我也相信，其实他很想为社会、为国家、为社会做些事情。但是碰到习近平这样一个人呢，他只能一忍再忍，一让再忍，就像周恩来碰上了毛泽东一样。所以他就是个受气的小媳妇。但是他实际上他现在是拿着常委会的尚方宝剑，但是习近平就在那个人叫板。他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现在也很为难。而且我认为武汉市长在中央开完会就上来就说。爆这个料的话，其实也是他看准了现在一个新的司令部形成之后呢，他就是想向这个新的司令部靠拢，想把实际情况说出来，就是说他不想替习近平背黑锅。结果没想到呢，这个习近平又出来说话，想稳。所以习近平呢现在输不起，因为他搞独裁，前段时间弄的人太多了，他如果权力稍微一松动的话，可能他就会被抓起来，被送上历史审判台。所以他现在输不起，他必须要急于挽回局势。现在就是两个司令部要开始争夺这个领导权，才有这个负责宣传的这个干部呢，他搞两手，一手在央视放习近平的讲话，这是习近平的意思。那习近平那么坚定的口气说，一字一句说，显然习近平想向世界传递这个意义。另一方面，新华社的通稿，实际上全中国的媒体都以新华社通稿为准，他又不提这个，就是他在脚踩两只船，在看两个司令部的较量。
好的，那么经过两位专家的这样一个点拨，我们看到中国啊政治局面现在大有看头。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及回答网友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刘梦熊先生、王军涛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最高法院发文为武汉揭露疫情八人平反。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